今天的经文是《格林多前书》10章1-13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警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神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淫乱，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000-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扫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命令的扫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这就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怨气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站得住。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见古知今，请何牧师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想先一个问题啊，来问一下这个，大家知道我讲到我喜欢问问题啊。如果我们喜欢看电影的话啊，在美国好莱坞所拍的有关圣经的电影里面，大概圣经哪一个题材是最常被拍的？
十字架。
啊，十字架，还有呢？受洗。十诫其实就是过红海出埃及记哈，在我印象当中，的确，好莱坞如果拍圣经的电影，如果是新约的话，基本上就是耶稣的生平，我看也就拍过好几次；如果是旧约的话，大概就是出埃及记，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以前拍过十诫，拍过宾汉，拍过埃及王子啊，听说好今年明年好像还要再拍有关圣经的。这个题材哈，不过每一次拍旧约的时候，过红啊，这个拍出埃及记，每一次我看每一个电影，大概它的结束啊，就在过了红海之后，啊，以色列人啊，摩西把杖一举起来，哇，红海就分开，好壮观的场面，对不对？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做的哇，好像跟真的一样啊，然后以色列人就从这个旱地就过去了。然后后来这个埃及的追兵到了海中间，这个海水就合起来，哇，这个埃及王法老王啊，埃及的军兵啊就被淹死了，哇，大家兴高采烈，大概故事就结束了啊。大概好莱坞拍片大概都停在这里，不过真正出埃及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停在这里，出埃及的事件后面还有很多的40年的发展在背后。有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会劝他说，跟他说要读圣经，而且我们跟他说读圣经呢，先从新约圣经读起啊，因为新约圣经相较之下比较容易一点，旧约圣经读起来好像比较难一点。比如说像出埃及记啊，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因为旧约圣经从出埃及开始，如果我们不管创世纪啊，谈到宇宙人类的由来这一部分。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会发现他讲的就是犹太人的历史。那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华人，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是犹太人的历史啊，跟我们今天在21世纪在墨尔本的华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读起来常常就觉得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旧约圣经要这样记载，或者说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很难体会。不过在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保罗先引用旧约圣经做了解释之后，把这个解释运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从第一节来看，我先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啊，那个圣经的经文。你会发现从第一节开始，保罗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啊，我们的祖宗曾经啊，这一个这个字就越想，我们的祖宗曾经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如果一提到祖宗，我会想这个祖宗是犹太人啊，今天我们是华人，也不又不是犹太人，怎么会是我们的祖宗呢？如果我们看保罗这卷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其实在现在的希腊，这个城市到现在还叫哥林多。所以如果要说各位有机会去希腊去游玩的话啊，希腊有圣经提到几个城市的名字，圣经里面提到的名字到现在都还是这个名字啊。如果有机会啊，哥林多它是其实是一个希腊的城市，也就是这个教会当中的信徒其实不一定是犹太人，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希腊人。却很明显，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祖宗，他讲的不是血缘上的祖宗，他讲的是属灵上的祖宗。也就是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是基督徒了，其实那一些也是我们的祖宗。也就是保罗你可以发现他的眼光是说，原来出埃及这些事情，也就是埃及的犹太人其实是上帝的选民，今天我们也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把这两个方法就连在一起，原来他是我的祖宗。而我们来复习一下出埃及的这个故事啊，当这些人犹太人圣经写他们有六十万，男丁就有六十万啊。我们想想看啊，今天我要请大家稍微设身处地回到啊这个出埃及几千年前那个情况，就想一下，六十万人，假如一家我们不要说四口，我们家说三口好了，一家三口乘以六十万乘以三，有180万人哎，哇！所以我们估计啊，超过200，难怪有些人说200万人出埃及是很有可能啊。我们就想想看啊，摩西在前面领队，带着200万人要离开埃及那个场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机场？机场上看到有导游，有没有领队拿一个小旗杆在头上，哎，还来走走，自己走这里，一票人就跟着他走，对不对？想想看，都有200万人，他跟着这个摩西，跟着云柱火柱在前面走。我读圣经喜欢常常讲一个 好玩的事情啊，这个200万人排成一场队，前面第一人第一队开始踏步往前走，等到最后一批人开始走的时候，不要隔几个小时了。你知道200人前面踏一步，后面一往后不要隔了几个小时去了，所以指挥200万人很不容易哈。那么这200万人，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他们隔了3个月，到了西乃山的山脚下。摩西就被神呼召到山顶上去朝见神，大概有40天的时间。而这个时候，40天快到的时候，山脚下就发生了一些情形。底下的人就开始觉得说：“哎，摩西上山这么久了，还没回来，会不会死在山上？哎，这个我到底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在哪里？我都没有看见他。”所以他们就开始，亚伦，没有想到亚伦和摩西的哥哥就开始制造了一头金牛犊出来。就跟犹太人说，哎，这就是引你们出埃及的神，好，所以犯了大罪，好，犯了大罪，所以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非常生气，就把那个两块法板，写的十诫的法板就扔下去，把它给扔碎了。不止这样，犹太人从西乃山起行，到了别的地方，到了不同地方有好几次哈，就跟上帝抱怨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死在埃及算了？在这里没有水喝，沙漠里面真的没有水喝啊，渴得要命，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死在埃及算了？又跟上帝抱怨说，你看我们以前在埃及还有吃黄瓜，还有吃什么什么东西，吃很多东西，现在沙漠里面什么都没有，难道你要我们在沙漠里面饿死吗？所以犹太人到了这里就开始，很多地方就开始发怨言。而更糟糕的是，当他们到了迦南美地的门口了，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去窥探一下迦南美地到底路径怎么样，没有什么东西好作为计划去攻打他们。没有想到去12个人回来之后，只有2个人说我们一定可以打赢，另外10个人说不行，我们一定会打输的。所以他们就试探神，他们就抱怨神，所以神就责罚他们。他们在窥探地1天抵1年，却在旷野绕了40年。我想这个是我们对出埃及记稍微的背景有一点理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的故事，都知道的故事。不过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保罗把这个故事跟我们的信仰做了一个连结， 怎么样的连结呢？他后面说他们在云中海中受洗。我想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正式的成为基督徒，或者说正式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受洗。对，每一年我们教会至少会有两次的这个洗礼，洗礼之后，这个人就正式成为基督徒了啊，正式成为基督徒。旧约如果说他们也是被神拣选的子民，那他们有受洗吗？保罗这里说他们在云中海中受了洗，他们经过红海，原来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代表他们受洗了。然后当他们到了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又要想一个好玩的问题啊，假如今天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好，上帝跟摩西说，好，你去击打磐石，磐石就会出水。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东看看西看看，到处都是石头，你要我打哪一块石头啊？大家会想过这个好玩的情形，对不对？荒漠里面，就是它不是沙漠，它是旷野，旷野里面有小的植物，但是很多的石头，很多的石头，到底要打哪一块呢？所以其实旧约圣经，我们看旧约圣经，上帝跟保罗讲，跟摩西讲的时候，他说击打磐石，那个磐石是单数，也就是说击打那一块磐石。所以当他跟摩西讲，摩西就知道说就是那一块石头，不是随便一块石头，就是那一块石头。然后每一天上帝赐下玛纳给他们，每一天太阳出来之前，犹太人就要跑到旷野里面去捡玛纳，太阳一出来玛纳就化掉。所以保罗就在解释，这个磐石出水跟每一天早上去捡玛纳这两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灵粮跟源源不断的活水啊，源源不断的活水，灵水啊。所以保罗就把我们现在信仰里面，我们读圣经叫吃灵粮，对不对？我们跟神祷告，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从我们肚腹中都能够流出来。原来灵粮跟灵水在旧约里面就有了，他讲的是灵磐石跟那个玛纳，就是玛纳。所以保罗把我们现在的信仰跟古代犹太人在旷野当中的经历就做了一个连接，就发现啊，当中是有关系的，是有关联的。不过紧接着保罗就说这一些犹太人是神多不喜悦，大部分都不喜悦的人。为什么不喜悦？因为他们拜偶像，对，有金牛犊，他们行奸淫，对，当他们到一个地方叫石亭啊，看到了外邦女子，就追随他们哈，去拜假神，跟他们行淫，然后他们又旷野当中抱怨啊，他们又这一个试探神，他就试探神，所以保罗就说小心这些事情，你们不要再犯。不过我倒有一个好玩的问题是，我常常想，假如我是当时啊出埃及的那个犹太人，我亲眼见过在埃及地上帝施行了十个奇迹。十个惩罚或者十个管教，对不对？哇，那个十个奇迹，埃及人哀鸿遍野，犹太人毫发未伤，哇，这真的是大奇迹。然后过红海说，哇，一看我们那个领袖把这个杖一举起来，红海就分开，哇，太伟大的奇迹了。如果我在想，我要生平当中见过我们的神曾经行过这么大的神迹的话，我相信我在神面前一定是战战兢兢的，对不对？我应该会很敬畏这位上帝，我大概在上帝面前不敢随便。可是奇怪啊，过了红海也不过就三个月，甚至包括摩西的哥哥亚伦竟然制造了金牛犊，到底这些在脑袋在想什么呢？到底他们脑袋在想什么？怎么这么快他们就离弃了真神，去制造一个假神出来呢？曾经碰过有一位弟兄啊，碰到一位弟兄，在很久以前在台湾，这个弟兄刚刚信主，他是一个生意人，然后刚刚信主也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聚会还蛮固定的。有一次他的办公室，他的私人办公室要做装潢，他要做装潢，那做装潢的时候就大家聊天了，就在小组里面聚会嘛聊天，就谈说，哎，他就想说这个做装潢嘛，他应该要看看风水。大家懂我意思吗？这个很多华人不信主的，就是特别是生意人，他为了要什么生意发达，就要看风水，对不对？我们信主比较久的一听， 就觉得怪怪的，对不对？我心里想说，你既然已经信了耶稣了，怎么还说看风水呢？因为你的生意绝对不是风水能够保障的，而是上帝带领的，对不对？你谈到风水，我就觉得我到现在我都从小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窗户对我的办公桌对着某一个窗户，我的生意就会好？我到现在搞不懂这种东西啊！我想想一个好的，假如真的有风水的话啊，如果在西方国家就研究研究，哎，这是科学发现，哎，为什么这个办公桌对着某一个方向，哎，就会有什么？你要找出规律，变成科学嘛？结果养华人不是，哎，华人是最好，不要让你知道，我知道，我生意成功，你生意失败最好。哎，这个变成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说，如果真的有风水，你应该好好去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嘛，而不是说，哎，我来找到这个原则，不要让别人知道。所以这个弟兄呢，我就想，为什么信了耶稣还会想到风水的事情？我想后来想，很简单，第一个他信主时间没有很久，对不对？他信主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三四十岁了，过去他三十年以来一直在社会当中，在一般的社会当中打滚，他已经接受了许许多多社会当中的价值观，所以虽然当他信了主了，他也知道当中有一些调整，可是还不够完全。所以当他一碰到，哎，办公室要改变的时候，马上第一个想到的，哎，不是请牧师来祷告，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我在把办公室献给神，我奉献给神，让神来祝福。他第一个想到是他过去在社会当中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的，就马上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找风水师来看一看？所以因此我就想到，在埃及人犹太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会不会是同样的情形？他们在埃及生活了四百年了，很多埃及的这些不良的或者不讨神喜悦的风俗习惯，已经在犹太的心目当中已经留下一些痕迹了。所以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首领不见了，上帝也没看到，怎么办呢？哎，马上旧的东西就又跑到他们心里面来了。所以我们常有句话说，你可以带一个人的身体离开埃及，但是你很难带领一个人的心离开埃及，大家懂我意思吗？你很容易让一个人的身体离开埃及，但是你很难让一个人的心离开埃及。所以因此他们很容易就把过去的价值观又带到新的这一个信仰里面来了，而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危险啊，就产生很大的危险。他用旧的生活习惯在新的啊这个信仰里面来做，而不是来想新的到底该怎么样的做啊，怎么样的做。其实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同样的情形，对不对？我相信发生在那一位做生意的弟兄身上的事情，我想我们不敢保证一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身上一定还存留着过去我们信主之前从小到大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教育体系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定都是坏的，而是这些东西有没有经过我们信仰的一个过滤，过滤之后什么是我可以带到新生活里面来的，什么是应该要拒绝的。所以发现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必须能够改换一心，他必须懂得用新的角度，用圣经的教导，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一个生活啊，这个生活。我2005年曾经到以色列去过一次啊，我希望将来有机会了，要是有机会，能够再去一次也是非常好啊，能够多去几次了，应该这样讲，不止一次。因为你到了以色列去，特别到了耶路撒冷啊，过去读圣经啊是黑白的，是平面的。你去过一趟以色列或者耶路撒冷之后，你再读圣经，你就发现圣经变成彩色的，或者说圣经变成立体的。过去读到耶稣被带到哪里去，耶稣去哪里，那只是知识上的一种领受。而去过那边之后，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就是耶稣来过这里，然后耶稣在这里讲了什么话，那为什么讲这些话，我就变得很身临其境啊。那边你去那边摸过耶稣曾经摸过的东西啊， 你去走过啊，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哇，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我们的主曾经从这条路走过，哇，今天我也从这里走过，哇，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哈。不过去埃及啊，去以色列不便宜了。我10年前去，大概就花了5000块澳币，机票、住宿这些费用5000块澳币，因为是最近澳币贬嘛，澳币贬值，听说现在要差不多6000块澳币。所以一个人就6000块，一家两个人去就是12000，所以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啊。所以需要，如果想去的就需要存钱了。当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啊，我们坐在那个游览车里面，我们上次去的差不多有将近40个人的样子，反正就是坐的刚好满满的一辆游览车。这个游览车就在犹大地，就是以色列南边这个沙漠里面的高速公路上，在那边奔行啊。车子里面开了这一个冷气，开了冷气。即便开了冷气啊，车子里面还是感觉有一点热度，特别坐在这个窗户旁边，那个辐射进来，哇，觉得还是蛮热的。我就想到犹太人过去啊，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坐在冷气车里面了、啊，他们是在外面走路。外面的温度大概多少？虽然我没有温度计的，但是我猜了，大概每一天的白天都是45度左右，沙漠里面，热的时候就45度、46度这样子。然后到了这个太阳一下山，温度马上就下去，从40几度、30几度马上就降到10几度去。到了晚上可能连10度都不到，这还是夏天，可能10度左右，到了10度左右，就是白天晚上温差非常非常的大。我在想，要是我是那个犹太人啊，我走在这个外面的马路上啊，走一天可以忍受，走两天可以忍受，走一个月两个月，走一年两年，你要我不抱怨也有点蛮难的。你懂我意思吗？我天天大热天晚上冷得要命，哇，还要带着拖家带眷，带着家畜啊、牛啊、羊啊，哇，这个沿路走，哇，真的很受不了哎。所以我想到犹太在旷野当中，难免会发怨言，对不对？甚至连摩西也发怨言。摩西说：“这些人又不是我生的，主啊，上帝，为什么你要我带领他们出埃及呢？”哎呀，我受不了，我带领他们实在是忍受不了这些繁杂的这些事情啊！哇，他们又不听话，对不对？主啊，你为什么要选我呢？我会发现摩西有抱怨，不过摩西的抱怨跟一般的老百姓的抱怨不太一样。一般老百姓的抱怨是试探神，是责备神，是责备神。他说：“我在埃及很好，我在埃及活得好好，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出来？我在埃及有吃有喝的，为什么你要把我带到沙漠里面来？你要我死在这里吗？”所以你可以发现，犹太百姓的抱怨是一种非常自私自利的抱怨，他是责备上帝的抱怨。而摩西不一样，摩西是在顺服上帝当中，可是他承受不了这样压力的时候，他跟神所说的：“主啊，为什么你要让我来带他？”那是一种他内心对上帝又敬畏，可是心里又有一种情绪在那里，他对神所产生的一种抱怨。所以发现同样是抱怨，可是出发点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神知道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我新约讲到今天我们的情形，今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从我们信主开始，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见耶稣基督为止，其实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信了主之后一帆风顺，哇，感谢主，我信了耶稣以后天色常蓝，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困难。如果有的话，我恭喜你了。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弟兄姐妹过啊。绝大多数弟兄姐妹信主之后，生活当中一样有许许多多的艰难，一样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甚至于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过，她还是神学生哦，说：“哎呀，我信耶稣以前都没有这些困难。”不行啊，信了耶稣以后反而困难特别多啊。的确，信了主之后，我们发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信仰的道路真的并不好走的。特别如果你是一个爱主、追求主的人，你一定碰到的挑战会比不冷不热，或者说星期天的基督徒要更多的。你会发现奇怪，越爱主就挑战越多，到底为什么呢？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告诉我为什么，但是保罗自己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他说在第13节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挑战，就好像犹太人在旷野当中他们面对的挑战一样。当时他们离弃神，他们抱怨神。那今天我们一样在十字架这条天路的道程当中，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历史当中学会一些教训？我们不会去离弃神，我们不会去抱怨神，但是我说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向神倾诉我们的心意哈，我们不会去试探神。就提醒我们，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当中，上帝一定会开一条道路，能够让我们承受得住，让我们承受得住。出埃及记里面有两个特殊的人物，因为甚至于包括摩西都没有进去迦南美地，对不对？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满18岁以上的人，只有两个人后来进到了迦南美地，因为神管教他们，甚至于包括摩西都没有肉身啊，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去。而进去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很特别，叫做迦勒。神特别在约书亚记里面对迦勒有几句话的称赞，他说迦勒这个人呢，专一跟从我，专一跟从。所谓专一跟从，就是他从来没有三心二意过，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讲的话。哪怕当他们去迦南美地去窥探的时候，他跟约书亚两个人说：“我们一定可以战胜当地的人的。”你看见他没有改变过。一直到后来真的要隔了40年进迦南美地，他跟约书亚说，40年前我的体力如何，今天我的体力照样如何。因为他去打仗，懂我意思吗？要去跟迦南人征战。40年以前是年轻小伙子，可能30-40岁了，现在隔了40年，70-80岁的人还要去征战。可是你看他说，我40年前力量如何，今天我的力量照样如何。哇，你看我迦勒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人。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在想，我每次读圣经，我喜欢把自己放在那个剧中人的角色，这样子你比较能够体会他的感受。我在想，假如我是迦勒啊，我们去窥探地回来之后，我们一定可以打赢的，结果其他都不肯。后来上帝就不高兴了，所以他们还是要去打，就打败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就管教犹太人说，一天抵一年，在旷野绕40年。我在想，假如我是迦勒的话，我心里会有点不高兴，哎，我说上帝啊，是那些人不肯进去，哎，结果今天我有信心的，结果我还要跟着他们绕40年吗？我可以先进去啊，哎，他们隔40年进去可不可以？因为我可以，我是有信心的。我说，你有没有看见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迦勒因为别人不能够进去而造成他也不能够进去，他却没有对上帝任何的抱怨，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在想，假如我是迦勒，我心里会有点抱怨，哎，我就不是我的错，为什么要我来承担别人的错误？你发现迦勒没有，迦勒在神的面前，哪怕当他也被归在那40年之后才能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依然就在旷野当中跟着犹太人漂流40年。到了时候他说，我过去力量如何，我到今天力量如何。所以难怪上帝称赞迦勒说，他是专一跟从，他从来没有二心过，他从来没有二心过，他对上帝的话语绝对的信任，他对上帝的话语绝对的相信。其实今天在现在的社会里面，要相信上帝其实并不是太难的。虽然有所谓的无神论，其实如果今天把无神论跟有神论摆在一起，稍微做一点评判，无神论者其实很快会变成有神论者，因为你要证明没有神同样很困难的。要推论有一位上帝其实是可以推论出来，虽然不能够证明，但是推论有位上帝很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是推论或者相信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跟我们信靠上帝的存在是不一样的。相信上帝并不困难，可是信任上帝却不简单。特别在我们的信主之后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周遭发生的事情跟我期待不一样，我发生一些事情跟我想象不一样，发生一些困难挑战，到一个程度我们跟主说，主啊，为什么要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我想这的确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经历，信仰的经历，主啊，为什么？ 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我记得在2012年呢，我曾经有一系列的讲道是关于末日啊，关于末日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些讲道。因为从2012年之前，很多传道人就观察这个世界的现象，就发现离圣经末日的记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当然，我们不敢说耶稣一定这几年就来，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不知道。只是说，从现在世界当中发生的事情来看，好像跟圣经提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景象相当多类似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有一天耶稣在这几年就要回来我们当中的话，末日当中会发生很多事情，当中有一件事情是跟教会有关的，教会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会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其实现代社会已经是这样的，只是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得到啊？在中东地区 ISIS 就拿基督徒开刀，我照片上看到穿着红衣服的基督徒跪在那个地方，他们穿着黑衣服啊，就准备要砍头要杀他们。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不符合圣经的价值观被提出来，你现在如果不符合他们，你跟不上潮流，基督徒跟不上潮流，基督徒很落后。似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讲一些话，你会发现基督徒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重。其实今天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其实是外松内紧，教会在中国大陆还是相当程度的受到一定的很多的挑战啊，受到很多的挑战。那我们个人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有可能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因为越靠近末日的时候，撒旦的挣扎就越强烈，越靠近末日的时候，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严重。而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坚持下去，我们能不能够信任上帝的带领，就好像圣经刚刚讲的，上帝所给我们的都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而且会在一定会开一条路好叫我们忍受得住。只今天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上帝的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接受这样的应许，在再大的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大的挑战。加勒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圣经也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这个信不是相信，这个信是信任。信任上帝的人讨神的喜悦，一个信任上帝带领的人讨神的喜悦。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主，我知道一定有你的美意。到了那一天，或者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我们就能够明白，就能够知道。所以最后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有很多的挑战。今天我们就是在旷野当中，那个迦南美地是有一天上帝要带给我们的新天新地。在我们达到新天新地之前，我们在旷野当中在漂流，这个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艰难挑战困难会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试炼或者是试探，不小心就会让我们偏离主的道。所以让我们能够坚持，用我们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我们虽然可以在神面前呐喊，主啊为什么我不明白，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小心不要让过去我们在社会上的价值观跑来影响了今天我们的信仰。再困难我们坚持下去，到那一天我们就知道真正的答案。就让我们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在这末后世代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成为被拣选的群体，要在这世上主来走完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主，愿主的圣灵经常帮助我们，经常带领我们。过去你怎么样带领迦勒，求主今天照样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叫我们专一跟从你，叫我们定睛仰望你。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知道你并不误事，也帮助我们的身心是意念改换一新，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新的生命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愿主祝福，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